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十一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好，我是卫道弟兄。我们再看约翰一书，从约翰一书里面认识真道与异端的分辨。我们指出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个生命之道，是可以真正的经历，是有光明的，而且会解决罪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宗教，乃是个生命，大能的生命。那现在圣经就跟我们讨论到，怎么样才是真正信耶稣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是认识。那怎么样认识呢？他说认识呢，是遵守神的诫命。我们如果是遵守神的诫命，那我们就晓得是认识他了。好多人不认识神的诫命的时候，那自然就不晓得怎么样遵行了。但是一个人因为他遵行神的诫命，就可以让我们知道他实在是认识他了。这什么意思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这里有一个机械，这个机械如果一个人给它发动起来的时候一点都不像。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录音机，这个人在发动这个录音机的时候，他说这个录音机上好多灰尘啊，他就也没有任何的考虑，就把这个录音机拿到水里面去洗了，那我们晓得录音机就坏了，对不对？那这个是反映什么呢？反映呢，原来呢，这个人呢，根本呢，就不知道这个录音机发动的规矩是怎么样。可能这个人呢，没有看过那个说明书哦。他如果是看过说明书的话，他会知道这个录音机是不可以放在水里面的。认识不认识，是反映在你行出来是怎么样子的。所以第四节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是的，我们再用这个录音机的例子来比较吧。一个人如果说我知道，他要发动这个录音机的时候，你说看看说明书他说我知道，你不必告诉我，我晓得了。但是一拿起来说这么脏，先去水里洗洗吧。你立刻知道呢，他呢是说谎的啦。什么样呢？你问他说你看过说明书没有，他看了看了，其实撒谎。什么样呢？说明书那些的规矩根本没在他心里了。这就是这节圣经的话了。真理是什么？真理是神呢设计我们人生的大原则。如果你根本行出来都不像样的话，那这证明说神的原则根本没有在他心里了。但是你说为什么我一定要遵守神的命令啊？有好多人认为说圣经的诫命，信耶稣的人好像好没有自由啊，就这样不可以做，那样要做，这样不可以做啊，又要去聚会了，怎么又要读圣经要祷告了。那又说呢，十诫一来就告诉你说不可这样不可这样不可这样不可这样不可这样， 好像基督徒很没有自由哈、哦。所以有些人说，哎，我现在还要享受一下吧，等我老的时候才来信耶稣啊。其实我们搞错了，神要我们遵守他的诫命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要限制我们？是不是要刁难我们？不是。第五节告诉我们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这里这个爱神的心在圣经原文里面，它的用法呢是可以双关的，因为这个词的意思可以代表是说神爱我们的心，也可以意思是说我们爱神的心。而我们中文圣经是把它翻译作我们对神的爱这方面，但是我们指出说这句话呢也可以代表说神对我们的爱。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我们从我们爱神的心这个角度先来看吧。这意思是说，我们如果是爱神的话，我们跟他这个爱的关系的话，爱是凡事相信的。这样我们就相信肯定神的诫命对我们是爱的诫命，是为着要我们好，希望呢我们呢可以有一个美满的人生。所以因为我们承认说神是爱我的，所以他给我有这种的计划，所以我就要遵守他的道了。这是表示说我对神真的有一个爱的反应。但是更重要的这里呢，特别是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这句话配合在这个爱神的心或者是神爱我们的心这词里面呢，给我们见到呢更敲荡的，它是描写神对我们的爱。什么意思呢？神对我们的爱有一个爱的计划，这个爱的计划要怎么样可以实实在在的实现出来的完全呢？很简单，就是我们要按照那个爱的计划去行。我们按照那个爱的计划去行的时候，那神那个爱的计划就实现在我们身上了。所以信耶稣并不是说我信了耶稣我就坐在这里等着东西从天上掉下来，这种是不负责任的信耶稣，这种是迷信的信耶稣。圣经讲很清楚，信耶稣是说，神啊，我知道你爱我，你在我身上有个爱的计划，我愿意你这个爱的计划实现在我身上，所以请你告诉我，我要按部就班的按照你的爱的计划去行。那我们现在回到一个基建，无论是你的摩托车也好，是这个录音机也好，你买了这个基建来的时候，它有个说明书的，对不对？那这个说明书为什么要给你？就是希望你开动这个机械的时候可以开动的理想完全合符标准。那你怎么样可以把它开动的理想完全合符标准呢？那就是先看说明书吧，它总是告诉你说你开动之前一定要先看说明书，然后就按照说明书所说的一二三四按部就班的去做，那这样你发动起来就理想了。我们每一个使用任何的机械的人，我们都了解这个很重要的原则。但是可惜呢，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没有注意到，这样神爱的计划在我们里面实在是完全了。这个在我们里面呢，原文呢也可以说是在我们身上，就是在我整个人呐这里。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的。那这个在主里面呢，这个原文的这个意思呢，说我们在他的范围里面呢。当我们在神的范围里面的时候，他的能力保护我们，他的权柄管理带领我们，他的真光带领我们走道路，他的能力从我们里面发动出来。这里这个里面这个字呢，在它希腊文里面有个十分深的含义，不单是在它的范围里面，也是由它来发动的。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的生命 自然是完全的了。这个完全呢，不单是完整的，而且也是从头到尾的。所以这样我们呢就有办法按照主所行的去行了。能怎么样可以按照主所行的去行呢？有人认为说登山宝训呢，那些的标准呢，道德标准太崇高了，我们哪里做得到？爱的标准太崇高了，我们做不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张狂，不自夸，不做害羞的事，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又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还要凡事盼望，最后还要凡事忍耐，从头忍到尾，爱还是永不止息的。那这怎么做得到呢？根本不可能嘛，你说。但是我们如果是住在主里面的话，我们就会照着主所行的去行了。第六节这节话呢，是双关的，也是一方面是说，我如果真说我是住在主里面的话，那我会照主所行的去行。另外一方面来说，我怎么样可以照主所行的去行呢？就是住在主人里面，让他在我里面发动出来。所以使徒约翰从第七节呢，就告诉我们，基督徒人生活着的最重要的诫命是什么呢？他说，不是一条新命令，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哦，原来神为什么造我们？是造人到底是为什么？没有什么，为着一个爱的对象。他要爱我们，爱是要有选择的，爱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神把这个自由意志给了我们了。这就是所谓是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意思了。人的一个选择，要自己呢，还是要神？可惜我们当初呢，我们选择错了。关于神为什么要造人呢？我从小就一直在思考，想不大通，一直到我结了婚，我大儿子生下来的时候，我才了解，那个时候他还在学走，只有大概一岁多一点点吧。我公于在周末在家里坐在客厅，他在那个学走的小车子里面呢，在那里学走。啊，这个初为人父的年轻人啊，我就看着我这个儿子啊，哎呀，我心里好甜哦。那自然我那个爱的感情呢，从我的眼光里面呢，一直的向他流露了。但是他并没有看见我。那一个时候呢，这个爱好像很单方面的，但是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一刹那，他忽然间转身过来，我们四个眼睛就碰见了。哦，那个时候我给他的爱有回应了。你如果是做过父亲还是母亲的人，你就晓得那个味道，对不对？太过甜美了。虽然他还是不大懂，一岁多也不会讲话，但是他那一刹那回头过来看着我，他那个眼光给我感觉到他感受到我的爱，他有了解到这位看着他的这位是关怀他的。他叫得出我做爸爸吗？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他还不会讲话，但是我知道从他的眼神呢，爱有了回应了。我想深造我们呢，就是要那美妙的一刹那。正如雅各书里面所说的，你用你一对眼睛把我的心夺去了。神呢爱我们这样卑微的人呢，就是希望我们跟他有一个爱的回应，一个爱的回顾。这个是神起初给我们的命令，可惜这个命令圣经说旧了。为什么成旧呢？因为死亡跟败坏的因素进来了，因为我们人类不要它，所以现在这个命令就变成旧的了。但是哈利路亚，感谢主，使徒约翰在第八节给了一个胜利的宣告，说在这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这个旧的命令如今在主耶稣基督在为我们受死死里复活，已经变成新的了。这个是一个 经过死亡再站起来复活的新生命所带给来的一个新命令。所以说在主是真的，为什么？因为主确确实实的亲自的道成肉身降临到这个世上，把神的爱向我们表明了。但我们呢也是真的，神为我们所行的事情是真的，没有假的事情，因为他实在是已经实现了这件事情了。只不过在第八节里面有一句话好像乍读起来有一点不明白了，他说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诸位，你读这两句话的时候，你没有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对劲啊？比如说这里是一个黑暗的房间，我在这里一开了灯起来的时候，你会看见那个黑暗呢就慢慢呜这样过去吗？没有这个事情嘛。你灯一开起来的时候，整个房间霎时之间就亮了嘛，对不对？你不会看见好像黑暗的就像一个黑云的不不不慢慢走的，没有这个事情的嘛。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爱的真光已经照耀了，但是黑暗会渐渐过去呢？哦，弟兄姐妹们啊，这里这个黑暗的意思呢，就是好像一个阴影的意思，这个黑暗的角落的意思啊。哦，原来主不勉强我们了。我们接了主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主要我们甘心情愿的，但是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小角落是黑暗，我们把它盖住，说主啊你别碰这个事情了。哦，弟兄姐妹们啊，我们的人生的房间里面有太多小角落了，这些小角落叫主的真光不能照耀。但是别忘记啊，主爱的真光已经来了，这个新的命令是在主既然是真的，在我们也是真的，这是个事实啊。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角落各个地方各个层次里面叫它实现，因为这些小角落我们的黑暗没有完全过去。但是感谢主，一个行在主的真光里面的人，一个真正有神的生命的人，这个黑暗会渐渐过去的。我们的心里面那个每一个小角落我们要慢慢的交出来啊，你越多交出来就越好啊。主耶稣这个爱的真光的事实，爱的生命呢，神爱的计划就会真正的完全的实现在我们生命里。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的黑暗什么角落呢？就是恨。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一个最重要的黑影啊，就是恨。我想诸位弟兄姐妹们，真正属神的人，我们不会恨的。今天呢，我们反眼看看多少跑异端道路的人，他们在教会当中就是挑起纷争，在那里挑起恨，恨能挑起争端，唯有爱遮掩一切的过错。灵恩派的人到什么地方就产生分裂，呼喊派到什么地方就把一些弟兄姐妹们抢到，一些羊抢到他们的地方，叫教会分裂。我们如果是在真光里面的，我们不会恨弟兄的，我们心里面也不会对某一个人一直有放不下来的恨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们要防备这些黑暗的角落啊，因为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啊，没有半跌的缘由。就这个半跌的缘由啊，原文呢这个字很有意思，就是像我们这个老鼠笼啊，你要抓老鼠的笼啊，那里面呢它有个钩钩，对不对？那么这个钩钩上面呢就挂了一块饵的食物，这个半跌的缘由呢就是那个东西。那老鼠啊想要吃这块东西的时候呢，那个肌腱呢就 反起来了，啪的就把它关起来了。什么意思啊？半碟的盐油啊是中忌了。哦，今天好多人呢、啊、不敢爱，为什么？因为恐怕中忌了。人间的爱呢十分的软弱，人间的爱呢是黑暗当中的爱，人间的爱不是从神来的，不是生命的爱，所以会有半碟的缘由。但是一个在神的爱的真光里面行走，有神超然生命的人，他会很自然的爱出神的弟兄姐妹们。这样的人呢，他爱为什么？因为他是在光明里面走的，所以他既然在光明里面走，他就看得清清楚楚，他不会中计的。那相反呢，第十一节告诉我们，在黑暗里面走的人，他就糊里糊涂了，不知道，盲目无知的在那里恨。圣经说什么呢？都不知道往哪里去啊，人生漫无目的啊，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基督徒在人生的道路上行走的时候，是多么的光明磊落，是敢伸出爱的手来跟人家相握。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真爱的源头，我们呢就敢去爱了。那这样我们看见呢，那些伤害我们的人，那些对我们有错误了，得罪我们的人，我们是同情他们，因为他们是在黑暗当中，我们却是在光明里面。我知道我要去哪里，走的道路清清楚楚的，我不会中计，我看得清楚。那这样人生的生命里面的自由是何等的宝贵，所以这是积极方面。我们有这个爱的生命，我们有爱的命令，我们有爱的光明啊，我们是很自由的。所以基督徒不是说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基督徒乃是说我可以不做这个，我现在有能力可以做我该做的事情了，这是神爱的计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什么是真正信耶稣呢？信耶稣不是一种口头上的认同哦。圣耶稣我们已经讲过，不是一种的宗教精神的寄托。信耶稣呢是一个真真正正承认说，原来造我的那位创造主在我身上有一个爱的计划，我需要按照他爱的计划，跟从他给我人生的守则，我来遵行，我要把他的真理放在我的心里面，我要让他爱的计划实现在我身上，这样他在我里面发动，我在他里面给他的权柄能力来包围，我现在知道怎么样爱了，我过去不晓得怎么样爱，我现在晓得怎么样爱了，因为这个是神爱的真光，我既然行在神爱的真光里面，我就没有黑暗，我知道我的道路怎么样走，我知道我要到哪里去，我也不会中计了。那些恨的人，其实他们在黑暗当中，我们是要怜悯他们的。求主帮助我们真真正正的相信主，实现他爱的计划。下回再会了。